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一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太平间》。2008年的那一场地震，因为8万人遇难，而成举国之伤。震发当日是5月12号，头七的那一天，也就是5月19号，我和其他几个朋友赶到了都江堰。我无力做些什么，放下带去的救灾物资，就离开了灾区。回到重庆时，成都方面已经有不少的重伤患者被接了过来，新桥医院、西南医院、大坪医院作为军队后勤的一线救护单位，都义不容辞地展开了救援。我这个人可能是性子有点抖的缘故，一直都比较反叛，但是那一年军队官兵们的奋力抢救和全国人民的鼎力支援，却让我非常的动容。我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放下了彼此的成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那期间，我也一直在通过大坪医院的医生朋友密切地关注着那些伤者的情况，希望自己多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有一天晚间新闻说某位伤者血型特殊，重庆的血库里没有储备，急需输血。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个人有可能挺不过去了，跟彩姐打了招呼之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约上了一个朋友，一块儿去了那家医院。我这位朋友姓周，跟人合伙开着一家丧葬一条龙，他那名合伙人主要是接生意，而他则是一名喊魂师傅。我曾经问过他，你喊魂的时候用的那一套我怎么都看不懂啊？他神秘兮兮地回答我说，其实很多环节我也不懂，这一连串的动作跟耗子啊什么的都是我跟我师傅学的，比如说香烧到什么时候我该抬脚跳几步啊，招魂幡上的纸片顺风或者逆风的时候我该怎么走位啊等等。我说你自己都弄不明白，那你怎么确定在葬礼上喊魂的时候真的喊着了？他说那还不简单吗，这要是喊不着，那死者肯定会来找我麻烦的，到时候我就能发现了。我不禁冲他竖起了大拇指，我说你真是个人才。这小子在行里头混的时间比我还久，可是翻来覆去就只会那么几招，最重要的是他居然直到现在都没出现过任何漏子，所以他对我们这个行当里的很多人来说算是一名像韦小宝一样的福将，有他在，很多事儿都会在尚未察觉甚至稀里糊涂的时候就被撞大运一样的给解决掉了。快赶到医院的时候，我给那名外科医生朋友打了个电话。我这名朋友姓梁，是我儿时的玩伴，早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3军1大，读到了外科临床博士。在读博的最后几年，他选择了到医院办医办读，一方面加强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另一方面也协助那些主任医师写一些医学专著， 同时完成他自己的博士论文。他是自从我回到了重庆以后，就一直知道我在做什么的人。作为一名医生，梁同学原本是不该跟我这样的职业的人有深交的。可是他虽然深信科学，却也难得的不排斥我，甚至还经常的给我打电话，说一些他觉得奇怪的医院里边发生的怪事儿。我也一直在跟他强调，只要你是一个行得端、坐得正的人，没必要怕什么鬼怪的，因为人心里的那个鬼才是最可怕的。也许是他入行尚浅，还没有见惯生死，我和周师傅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忙了整整一宿了。一见到我，就好像是久别重逢一般，抱着我就在医院的走廊里边大哭了起来。我安慰着他，等他平复了情绪，才开始问那位伤者的情况。小梁告诉我说，那名患者现在人在 ICU， 我们进不去。不过既然来了，他科室里有几名垂危的病人，如果我们愿意帮一把的话，他也会替那些目前还没被找到的患者家属谢谢我们的。我点点头说，先去你科室看看吧。有医院的人带着我们，找了个借口就进了病房。病区外有很多的媒体在长枪短炮的等待着采访，所以小梁给了我们两个人一人一副淡绿色的口罩戴着。我执意要进病房看的原因，是因为重度昏迷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灵肉分离的一种表征。也就是说，肉体还有一点生机，可是灵魂已经离开了肉体，想走走不了，因为身体还没有彻底的死亡，想回呢又回不去，因为肉体已经失去了再度接纳他的能力。所以我想做一个判断，在病房里用罗盘探灵，或者是请周师傅喊魂。如果喊到了，那这个患者基本上就没救了。如果喊不来的话，那这人活下来的可能性就会很高。可是这儿毕竟是医院，让周师傅就这么喊魂，指定得长出不小的东西来。所以就由我先在病房里用罗盘探测了起来。探测的结果是，这个病房里的伤者的灵魂都还在体内。我立刻就把这个喜信告诉了小梁，让他好好的照顾这几个一定能够活下来的人，然后就让他方便的话带我们再去停尸房看一看。小梁一愣，你们去那儿干什么呀？这批死者都是因为天灾而突然离开的，你们的那个停尸房鬼魂是进不去的，但是他们很有可能还停留在门外，所以我想去看看，如果有的话想帮他们做点什么。小梁犹豫了，他说医院的太平间一般不会让外人进的，尤其他们还是军队医院，像他们这些医生都回避那个地方，只有在家属认尸或者是警察查案的时候才会被允许进入。你们要进去的话，那我找个什么名目才好啊？你就说我们是家属来认尸的不就完了吗？那可不行，认尸在登记的时候要留下联系方式和身份证号码的，一看就知道不是你们。我一听也惆怅了，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小梁想了一会儿说，要不这样吧，你们俩呢先到外头去等我，我呀待会儿回办公室开一个条，然后我带你们去。但是呢，我不能保证一定可以，反正啊你们得先等我，中午我再下楼来找你们去。我一想也只能这样了，就走出病房到楼外的空地上跟周师傅一直聊到差不多午饭的时候。这时候 很多记者和病患家属以及医生护士都陆续地走出了外科大楼。我看到小梁也正朝我们走来，就站起身迎了过去。他手里拿着一张纸，说是好不容易才请主任开出来的认尸单，就说有俩外地的家属因为亲人失踪，需要亲眼看看尸体才能够决定。趁着现在大伙儿都去吃饭了，人比较少，我呀就带着你们俩去太平间。可是到了那儿之后，你们俩可得动静小点。我连连点头答应，就跟着小梁朝地下楼层走去。停尸房位于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的尽头。一推开门，走道里坐着个保安。小梁向他出示了单子，又递给边上一间小办公室里的一个戴着眼镜穿白大褂的医生。医生说需要我和周师傅签字才能进去。小梁赶紧过来拦住，说不必这么麻烦了吧，是不是还不一定呢，就先进去看看，如果最后认定是的话再来补手就好了。那个医生盯着小梁看了许久，大概是觉得眼熟，而且也穿着白大褂，胸前也挂着医生的牌儿，再加上谁会那么无聊跑到太平间来捣乱呢，也就点点头答应了。他带着我们进了里头一个双开门的房间。一进门就看到天花板上垂挂下来一些塑料片子，我一看就心想，看来设计停尸房格局的那个人应该是懂得点玄学上的东西的。说来可笑，这还是我头一回进太平间。格局和我听说的想象当中的有点差别。房间很大，中间是空的，门后左侧靠墙的位置有一张手术台式的地方，边上立着不少架子，架子上头有一些解剖用的医疗器械。右侧是一大排格子铁柜，每个抽屉都有大约一米见方的开口，这应该就是传说当中停放尸体的冷藏柜了。抬头看了看，并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种蓝色的荧光灯，我突然有点紧张，扯了扯小梁的白大褂，说待会儿找到尸体之后让那个眼镜医生回避一下，我要测一测这里有没有鬼。因为我和周师傅来找的那几具死尸都是从小梁他们科室死后送过来的，所以凭着编号很容易找。那个戴眼镜的医生按照号码打开了两个冰柜，我就看到狭长的柜子里头朝外躺着一具直挺挺的死尸，头被被单罩着，格子的两侧都在往外冒着冷气。眼镜医生挨个儿的把那两具死尸拉抽屉一样拽了出来，再撩开死者头上的床单，让我们开始认尸。我冲着小梁使了个眼色，他点了点头，就凑到那个医生身边说咱们到门口去等吧，要真人家属也让他们单独待会儿，都是镇区过来的人，通融一下吧。那个医生叹了口气，就转身跟着小梁走开了。当他们俩走远了一点的时候，我立刻就悄悄地摸出罗盘查探了起来。按理来说这种停尸间不该有鬼魂存在的，可是偏偏就让我找到了一个，而且就在我身边。我赶紧后退了几步，把周师傅拽了过来，低声地告诉了他。 《精血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第三集
正在播出。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十点。
那我现在就开始喊魂吗？我说你傻呀，你现在喊，门口那医生可就要喊保安了。而且，这好像有点不对了，怎么这儿有鬼啊？他怎么进来的？尸体在冷藏柜里边，进门处那块还挂着塑料片子，也有一定的挡鬼功能。难道说，是因为本来人还没死，灵魂还在体内的时候，就把人给送这儿来了？说着，我就开始在两具尸体的身上检查了起来，一边仔细的比对，一边注意着手中的那只罗盘。我知道，身旁的那个鬼魂是不会害人的，相反，他说不定还有点怕我们。查探了一番之后，终于被我发现了疑点。其中的一具尸体在当初死亡的时候，医生漏掉了一个关键的步骤。我先是在那具死尸的身上撒了几粒米，念叨了一阵儿。起码现在我已经得知，身边的这个鬼魂就是这具遗体的了。这是一个看上去40来岁的中年男子，脸上、额头上都有血迹，脖子上还残留着泥土，双眼并没有完全的闭拢，还能够从缝隙当中看到大部分的眼白和少量的瞳孔，眼白已经失去了光泽，就像是一颗长时间暴露在空气当中的被剥了壳的荔枝。念完咒，我问周师傅：“哎，你身上有什么贵重东西没有？”他说：“我就是我身上最贵重的。”我说：“你别闹了，手机、手表、戒指什么的带不带？”他就取下了手上的一枚金戒指。我说：“你把这个戒指放在这个死者左耳朵的后边。”啊，你这是要干嘛呀？你得留点东西在这儿，过会儿咱们才有理由回来。哦。虽说不情愿，但周师傅还是照做了。然后我们两个就退回到门口，告诉小梁和那位医生说，这两名死者都不是我们要找的人。谢过了医生之后，三个人就一起离开了太平间。在路上，小梁就问我怎么样，发现什么没有。我说那儿的确有一个鬼魂，但是是无害的那种，他一直守在自己的身体旁边。尸体呢，我已经处理了一下，暂时不会出什么乱子。但是你们的医生在人家死了之后有个步骤忘了做了。啊？什么步骤啊？人死以后，你们应该会把棉花沾上酒精塞到死人的七窍上，也就是鼻孔、嘴巴、耳朵里，有些医院甚至还会塞住肛门和尿道。可是这鬼的尸体他什么都没塞，你知道吗？那有什么关系啊？这马上就要进冷藏柜的人，难道还会有体液流出来吗？那是你们的说法。现在很多因病死亡的人大多都是死在医院的，如果是在家中过世，灵魂出窍之后是可以一直看着遗体的，可是在医院却未必。你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在人死之后往体窍里边塞棉花吗？棉花加了酒精能消毒啊，也能防止体液溢出。另外，在嘴里边塞棉花是因为人死了之后下颌骨会逐渐的塌陷，这样做可以方便仪容的处理。这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第一，这一批人是死于天灾，阳寿未尽，心里头会有遗憾和不甘的。第二，人的眼耳口鼻和肛门尿道都是灵魂出入身体的路径，你们用酒精棉给塞住了，灵魂出来之后就回不去了。正因为你们当时没塞这个人的，他的灵魂就曾经一度回到尸身里去，跟到停尸房去了，这才让停尸房里边留下了一个鬼魂。 哦，那现在该怎么办啊？ 暂时呢是不会有什么问题。我用米压了一下，等一会儿出了院，周师傅呢去附近买一些纸钱，再做一个招魂幡，我呢去找一些朱砂画符，然后我们再回来。我让周师傅把他那个金戒指留在停尸房了，待会儿咱们就说东西掉了回去找，你呢帮我们拖住那个医生。那你们进去之后要做什么呀？我们要把那个鬼给截出来。我所说的截鬼倒并不是字面意义上以为的那种什么用暴力手段把那个鬼给抢出来，而更像是诱导或者是劝告。因为这太平间的环境它不允许我们大张旗鼓的做法带婚，而且那么多死人在那儿，搁谁他都难免会害怕的。再者说这家医院是不对的，我们要是闹出点什么动静来，那可真就是吃不了兜着走了。来到医院的楼外，三个人随便在门口吃了点饺子，就立刻开始分头行动。我让小梁先回办公室把自个儿的事情处理完，然后带上一小瓶酒精和棉花等我们。我呢赶紧到附近的中药铺买了点朱砂和当归，又去买了一瓶老白干和一杆毛笔，然后回到车里画了三道符。周师傅则到附近的桑葬一条龙弄了些纸钱，扎了一根大约小臂长短的招魂幡。因为天热，大家几乎都穿的短袖，所以要把那东西不惹人注意的混进去还挺困难的。这一番准备花了大约半个小时，大家再次汇合之后，小梁就带着我们再次去了太平间。好说歹说，那个医生才总算是答应放我们进去了，但是非要跟着我们一块儿。时间太短，我一时之间也想不出用什么理由来搪塞，只好硬着头皮让他跟着我们一块儿进了太平间。走到门口，周师傅就悄声地问：“现在该怎么办啊？”我说：“什么怎么办？他都跟来了，只能见机行事了。那待会儿要是让他看见了怎么办啊？”我不吭声了，心想：要是真的让他看见鬼了，那也没办法。不过他说出去也不见得就会有人信。再说眼镜医生带着我们走到冷藏柜边上，拉开了格子，也看到了尸体的耳朵旁落着一枚黄澄澄的金戒指。这就是你们丢的吧？赶紧走吧，没有手续就带你们进来，我已经违规了。眼看着人家下了逐客令，小梁和周师傅都不约而同地望向了我。可是我心里边也是一团乱麻呀，以往欺蒙哄骗我还是比较熟的，可是这回这医生也太金钟之手了，反倒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无奈之下，我就冲着这医生呲牙一笑：“医生同志，麻烦你再给我们点时间，单独跟这两位逝者待一会儿。虽然不是我们要找的人，但是呢，相聚就是缘分，是吧？既然看到了，就让我们也支支哀吧。”很愚蠢，我知道，这样的理由连我自己都不信。果然，人家医生一瞪眼：“这什么呀？你们一个个鬼鬼祟祟的，到底在搞什么鬼啊？赶紧走，再不走我就摆完了。”周师傅也侧过身来：“要不就算了吧，他不让你也没办法呀。不然的话，就直接告诉他实情。”眼镜医生更加严厉了：“还有什么事情？我就知道你们是有目的的，你们到底是来搞什么鬼的？”我一咬牙：“没错，我们就是来搞鬼的，现在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有鬼。”说完我一步就跨到他跟前，右手挽住了他脖子，左手死死地捂住了他的嘴。老周，赶紧把魂儿喊出来，时间不多了。周师傅也是老江湖了，自然明白干我们这行常常会遇到他人的不理解，难免有时候得用一些不那么友好的手段。我这么做也是为了让这个医生能看明白我们到底在做什么，让他明白我们的苦心。于是周师傅再不迟疑，
抢到那具遗体之前立正站好，双手交握在裆部，掌心垂直，拖着被他别在裤腰上藏在了衣服里的那只小小的招魂幡开始念诵了起来。我则一直卡着眼睛一手，但是他死命的挣扎，力气还挺大的，我只好凑到他耳边，对不住了医生，你别喊，这耽误不了多少时间，你好好看着，我们不是坏人，也不是来偷东西的，真的只是想为死者做点什么，如果你这儿没怪东西，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因为这里有鬼我们才回来的。眼睛还在挣扎，但是力量明显的小了许多，于是我再接再厉，我们仨除了这位医生以外都是在外边靠死人头生活的手艺人，现在我慢慢放开，希望你不要喊，就当是为了这个不肯离开又素不相识的镇区死难同胞好吗？眼镜医生的力气又弱了一些，我也就顺势稍微放松了一点，只需要几分钟，要是你还觉得我们是来捣乱的，你再喊好吗？眼镜回头斜眼看着我，虽然眼神当中满是不爽，但还是轻轻地点了点头，我也就慢慢地松开了捂住他嘴的手，但是并没有拿远，右手始终锁着他的脖子，这样即便他突然再喊，我再堵住他也容易一些。这个医生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动作，在我松开了手之后，他就一直在看着周师傅。小梁这时候也走了过来，大哥，真对不起啊，你先相信我们这一回，待会儿你看了就知道了，我也是头一回看呢。眼瞅着周师傅念完了一段之后就跪了下去，对着尸体开始磕头，然后站起身来，左脚着地，右脚微微的弯起，用脚尖点地，手中的招魂幡也改成了平端，随后一跳，脚上的动作左右互换，嘴里边开始用类似于唱腔的语调再次唱起了咒文。就在这时候，原本绑在招魂幡上的那些白色的铜钱装的小纸片开始无风自动，周师傅立马喊了一句上幡，把招魂幡倒立了起来，而此时那些原本应该顺着引力垂直向下的纸片不但没有下垂，反而慢慢的升到水平，接着又渐渐的向上翻去。现在这个鬼魂的手已经抓着招魂幡了，他肯被我带着走了。好，小梁，你赶紧把死者的鼻孔、嘴巴还有耳朵都塞上酒精棉。很快的，死者的耳朵和嘴巴都被塞上了棉花，可唯独鼻孔里的棉花，只要一被塞进去，马上就会被喷出来，就好像那具死尸还在呼吸一般。小梁连试了几回都是如此，就有些急了，怎么办？这怎么回事啊？这说明这个鬼魂还在抗拒，不舍得自己的身体。周师傅，麻烦你再把最后那段念一遍。周师傅点点头，把那段连唱带跳的又重复了一遍。当招魂幡上的纸片再一次向上竖起的时候，我告诉小梁现在就塞。小梁赶紧把手中的酒精棉花团塞进了死者的鼻孔。这一次没有再被喷出来。我身前的这个眼镜医生已经完全被惊呆了，他在微微地发着抖。我彻底松开了双手，对不起了医生，刚才冒犯了这个逝者的灵魂，如果我们不带走的话，
他会一直待在这儿的。你上夜班的时候就会遇到古怪，整个过程你也都看到了，希望你能再帮一个忙。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鬼魂带出去，门口那个保安希望你能帮着通融一下。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去？
我说这里是太平间，离他的尸身很近，所以在这儿是没有法子把这个鬼魂给送走的。一时呢也很难跟您讲明白什么叫做带路啊，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亡魂给超度，让他不会变成孤魂野鬼，明白了吗？眼镜医生扯了扯有点凌乱的衣服，平缓了一下情绪，然后问我，你们是怎么知道这儿有鬼的？我说原本我们也不知道，是碰运气打算来看看这里的人是否走得安详，用罗盘测到这里有鬼，这才冒昧了。那好，你们跟我来，我带你们出去。
好，谢谢，请稍等一下。说着我走到那具尸体身旁又检查了一遍，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才把事先画好的其中的一张符折成了一个三角形，恭恭整整地放在了死者的咽喉处。这道符咒的作用是坠魂的，咽喉是人体的呼吸要道，将符咒压在这儿，一方面是要把体内那些残存的属于人间的东西给逼出来，另一方面也是防止那些能量重新回去。现在好了，咱们走吧。于是在眼镜医生的带领之下，我们一行人走出了太平间。离开的时候他还特意回身把门给锁上了。门口的保安见周师傅举着一根类似于藤条的招魂幡，显得有些疑惑，医生就告诉他说，这几个人我带出去，人家的习俗就是这样的。保安也就没再说什么。送到门口，眼镜医生还是没有要停步的意思。医生，送到这儿就可以了，谢谢你，今天得罪了，您请回吧。没想到眼镜医生就摇了摇头，
我跟你们一起，想看看你们到底是怎么送鬼的。
他这么一说，我倒犯了难了。倒不是因为他在边上会有什么问题，而是出门之前我忘了想清楚到底在什么地方送魂比较合适。停尸房在地下二楼，边上是停车场，那有监控，负一层也是车库，电梯里边也有监控，再往上去那就是大庭广众之下了。眼镜医生见我犹豫，就问怎么了。我说我不知道这儿有什么地方人又少又比较干燥。医生就点点头说，你跟我来。我们几个就疑疑惑惑的都跟着他走，走到直通太平间的电梯旁，他就一转身进了旁边的步行楼梯，里头黑漆漆的。医生开了灯告诉我们说，这道楼梯基本上是从来不会有人走的，因为这是通往太平间的，大家伙都害怕。我看了看环境，不错，就请周师傅把招魂幡放在了墙角。我用坟土先把这只招魂幡给围上了一圈，因为毕竟这个鬼魂不算特别愿意跟着走，还得防着他逃跑。然后我把剩下的两张符纸，一张贴在幡上，一张平放在地上，就也跪了下去，开始念咒祷告，以一种比较高的礼遇对待这个亡魂。念完之后，我把缠着红绳的老白杆分别淋在了招魂幡和两张符纸上， 又往地上连倒了三次酒，自己也喝了一口。这叫上路酒，希望这个灵魂上路之际心中更有底气，不再害怕和抗拒。接着我就从包里拿出当归包在地上的那张符纸里，折成三角形点着，随后又引燃了招魂幡和上面的那张符。晒干的当归加上酒，一点就着。烧当归是我们巫家的一种手法，对于那些客死他乡的人来说，死后最大的愿望就是魂归故里。我们只知道这个鬼魂来自于地震灾区，却不知道具体的地点，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当归的烟算是送魂的引子，是为了告诉他该当归去。直到一切成灰，我再用罗盘看了一看，的确是走得干干净净了。我将地上的灰烬收进酒瓶，递给了周师傅，请他回去之后替我送去庙里供奉一段日子。这一年之后的2009年，我和一群朋友包括周师傅重返灾区，同时也带去了这只瓶子，将它挂在了都汶公路旁的一棵大树上。在树下，我们一行人各自三炷香，周师傅还再次说唱了一回。隔着公路的对面山坡上，到处都是一年前因为地震而错落掉的山体。我们脚下的这条公路上，也不知还有多少被深深掩埋着的游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